墙上的字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弟兄1958年1月30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爱荷华州滑铁卢所传讲的信息 The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30。那今晚我已经宣布了，我今晚要讲一个福音的信息，墙上的字迹。若神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要承担这事。然后，如果主愿意，明天晚上，我想讲教会会在大灾难之前离去呢，还是会留下来并经历大灾难？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让我们明晚出来。那我之所以转向这些福音布道，而不是医治病人，那这里所有的都接受了祷告，那所以一直都是同一批人，那我们已经为他们所有人祷告过了，都为他们祷告过了，90%的人都得到了医治。那所以如果碰巧有一个陌生人，那天晚上我们有一次多年来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圣灵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亲自降临，那就在这里，那声音如雷霆般咆哮从天而降，主的灵从这会堂里吹来，好像一股看不见的风，那在这经过的时候震动刮过会众，那这里的许多人是见证人。那这里有多少人是那时的见证人？举手让我们看看，就像他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一样。那只是祷告，祷告的时候那没有情绪，那跑出去，那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一样，但同样的圣灵像一阵大风一样吹进来，那伴随着一声吼叫。那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架飞机飞进了会堂里，那这里的李维尔博士以为是风倒灌进了管风琴里，那他去看管风琴，但发现那是个电动管风琴，他看到了吗？然后他听见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他刮下来来到这里环绕着讲台，那你可以看到他，他经过的时候从人们上面过去了，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荣耀的经历。现在也许到了明天晚上也许如果你打电话告诉人们把病人和受苦的人带进来，我们会回来开始祷告，但他们必须在6:30到7:00之间来这里接受祷告，那到时男孩们会分发祷告卡，然后当聚会开始时他们就不会干扰聚会的其余部分，那不会干扰唱诗的聚会或其他的事。那今晚我们要翻到但以理书5:25来读这本蒙福的古老圣经。那你们许多人把这些经文记下来，那如果愿意可以在下面划线，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Tekle Upharsin。那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几句话，那然后先知讲解这些话的意思，说你的国分裂了，要被交在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手中等等。但现在当我们谈论这个时我心里想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信息，但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及时的信息。那这里的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所有的经文都有一个复合的意义，那每一个语言，那些呢大部分的语言都有双重的含义，那借着历史的重演一次两次或更多次的应验。那就像在圣经里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1:22接着正如先知所说，我从埃及招了我的儿子来。那真的如果你去前面找对应的经文，那你会发现它是指神呼召他的先知 雅各他的儿子从埃及出来，但这也是指神呼召他的儿子耶稣离开埃及。不仅如此，许多经文有两次对预言的应验。我们发现人的灵不会死去，义人的灵不会死去，他一个接一个继承下去。神取去他的人，但从未取去他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的灵，后来又降在了以利沙身上，降在使徒约翰的身上，并被预言在这末日要再回来，要有一位大能的传道人兴起，横扫世界。哪一个信息要传遍世界，不是行神迹，只是传讲福音。那之后会有基督的灵，一个有神迹骑士跟随的事工。在约翰的灵之后，那总是有两个或更多的应验。那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日子，那对于那些准备好迎接神的人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蒙福的日子，却也是不信者面临的最可怕最恐怖的时刻。他的毁灭就在眼前了。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吞吃一切他能吞吃的，为要应验圣经的记载。今晚我们发现那这个伟大的主题，那我们要来谈谈巴比伦。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它出现在圣经的中间，它出现在圣经的最后。所以你看，万有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创世纪的意思是种子，开始。我们今天有的每一个异端，我们今天有的每一个正确的东西，以及我们今天有的每一个错误的东西，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你去查考历史，那看看那是不是真的。那在这里，巴比伦从创世纪开始，那首先被称为乐园之门，它是由宁禄，那宁禄是韩的儿子，就他来建造的。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他试图将整个国家联合在一个统治之下，也就是在他的统治之下。他建造了一座大城和一座塔，就是巴别塔。后来他被称为乐园之门，后来被称为巴比伦，意思是混乱。那如果他曾经是乐园，后来变成了混乱，那么他肯定是处在了被盗的光景中，才会从乐园变成了混乱。那这个大城建在士拿平原上，在这城里有各样怪异的教导，他们甚至崇拜从地里挖出来的树根。那如果你读过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和许多古代历史的话，他们崇拜树根，他们相信这就是雅各从他岳父那里偷来的一些的神像，那被偷走了。那后来他去敬拜神时，必须把这些除掉。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主义等等的东西，全都在巴比伦。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混乱的缘故。现在，那让我们看看这座建造的大城。正如这星期前一天晚上，我在讲道中所说的，那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照着天上之事而有的。如果你看到一对可爱的夫妇，那我想我举了个例子，那一对风华正茂的年轻男女，他们即将结婚，是新郎和新娘，那幅可爱的图画只是反映了一幅不朽的图画。那你看到的每棵树都只是反映那个不朽坏的，因为它是一个底片，那是必死的，有一个终结。 那我们这属地的帐幕或我们的身体居所如果拆毁了，我们已经另有一个在等着我们了。那用圣经的话或传道人的话来说，特别称为道的形体。我们要进入这个伟大的身体，等待着尘土的身体复活，然后再回来。而若主愿意，星期天下午我想就这个主题来讲讲，那为什么我们必须重生。那这大城周长有120英里，每边的城墙从一端到另一端有30英里，所以总共120英里。那城内有街道宽200英尺，城墙高达80英尺，那墙有40英尺厚。哦，那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很大的地方，每一扇门都是铜做的。在城的中心设立了圣殿，那或者说宝座，宝座旁是幼弗拉底河流过，幼弗拉底河还有底格里斯河灌溉了士拿谷地，那是个农业大国。那每个城门都有街道直接通往宝座。那你看，无论你从哪条路来，所有的道路都指向宝座。在这座大城里有空中花园悬在墙上，难道你看不到这是属天之城的预表吗？魔鬼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属天之事歪曲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今生这必死的生命是从永生而来的歪曲的生命，但却是照着那个样式而造的。那天晚上我们谈到这些大的像俄国试图把大家都联合在一个伟大的领导即共产主义之下，那共产主义是对的，但不能用那种强迫的方式。共产主义的俄国只是魔鬼的复兴，就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五旬节那时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那所有人都甘心变卖了自己的一切，彼此平均分配。那现在政府却试图强迫每个人都这么做，被一个头来控制，那就是俄国。撒旦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从神那里歪曲来的，神创造，撒旦模仿。今天地上有的教会，那大的教会是被魔鬼控制的，这是对神真正教会的歪曲。每一个大的宗派都想把所有的东西扫进自己的地盘里，但他们看到自己在这方面失败了，那罗马天主教这么做的。但现在他们正试图建立一个教会联合会，却不知道圣经说了他们会这么做，那会是一个兽和兽像教会联合会。那你们全福音的人知道，你们神召会的弟兄们，你一进去就放弃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没错，你必须否认你的福音教义。那注意，但他必须来到，圣经说他会在那里，那没有办法阻止他，没错。但他是一个联合会，那我们都知道最终巴比伦在罗马帝国结束了，那个权力的像变成了教会联合会。那今天我们得到了两样东西，瞧，这都是都是歪曲。但神的教会不是在任何宗派领导下的组织，而是在全能的神领导下的组织，并被圣灵充满，那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它不是被组织了起来，那它是在身体里，不是组织，是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是由卫理公会 浸信会和长老会等等的人组成的，都是归入基督。没错，进到基督里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就是他说的马可福音16章。哦，我多么爱这本有福的古老福音，马可福音16章，那他绊倒了，那就正是里德黑德博士绊倒的地方。那他说，哦，你是说你想看到我们教师来证明马可福音16章吗？啊，他说我们这些更好的学者，我们对他的研究跟那个有点不同，我们不相信的部分是末世的。那个人说，如果这个不是末世的，那么其余的也不是末世的，你读的是本什么圣经啊？他说所有的古兰经都是末世的。那这是那个伊斯兰教徒说的，这对基督教来说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耻辱。那师徒，这只是因为你没有信心站出来接受神的话，你试图说神的话只是过去的某个东西，这是一种耻辱。那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小妇人。那我在这里停一下，那这似乎很合适。那有一个妇人，她儿子认为自己想当传道人，所以这个可怜的妇人尽她所能的送她去了一所学校。当她在这所著名的学校里边学习时，那她妈妈病重了，于是她给孩子发了一封电报，让他随时准备好。那因为他得了肺炎，那医生说他随时都可能去世了。那男孩收拾好行李，那准备回家，后来又有电报来了，说他妈妈没事了。那这只隔了几个小时，那大约过了一年，那年轻人回家探亲，他见到妈妈，他说，妈妈，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那现在我回家了，可以问你了。那妈妈说，什么事儿，儿子？他说，去年冬天你得了肺炎，快死了，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但突然你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说你好了。他说，哦，孩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件事。那他说，医生让我去叫你，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死了。我发了电报后，他说，街道这里有个参加小宣道团的妇人，那在那天晚上的祷告会上，他说他觉得有带领来跟我谈谈。他说他们的牧师为病人祷告，相信神迹。那他说他问我愿不愿意叫他的牧师来，我说当然可以了。于是他去叫了他的牧师来。他来了之后，从圣经里念出来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说，然后他为我抹油，他说，你知道不到十分钟我的烧就退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起来做早饭了。说，哦，他说，我真是太好了。他儿子说，妈妈，这位传道人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哦，就是街角的那个小宣道团。他说，哦，妈妈，他说，哦，你绝不能跟那种人来往。他说，因为他们不是很明白，因为他说我们在神学院学到了比他们更多的东西，那我们应该，他说，哦，亲爱的，这是从圣经里读出来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说，我信了，那神就医治了我。那他儿子说，哦，妈妈，他读的是马可福音16章吧？他说，是的。那他儿子说，哦，你看，在神学院里，那我们学到了马可福音16章从第九节开始都不是末世的。他说，哦，荣耀，哈利路亚。 他说，哦，妈妈，你的行为都开始像那些人了，真为你感到羞耻。然后他说，那你怎么了？他妈妈说，我只是在想，儿子，你是说马可福音第16章从第9节开始都不是末世的吗？他说，没错，不是末世的，妈妈，是假见证人把他放在那里的。他说，哦，赞美主。他说，在说你怎么了，妈妈？他说，我在想，如果神能用不是末世的话来医治我，他要是用末世的话，那还了得了。就是这样，我们必须相信神所有的话都是末世的，都有正确的意思。所以地上所有错误的观念，那看起来真实，看起来很合理，却都是魔鬼歪曲的作为，违背了神原本的计划。没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你看，那这个大巴比伦只是一个虚假的聚集，或者说虚假的联合，但在那个时代，他们聚集了所有最优秀的科学家。那我并不是支持我的无知，而是要给你们看一些来自圣经的东西。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今天拥有的伟大智慧是在哪里？在篱笆的那一边吗？你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这个所谓伟大的虔诚宗教是在篱笆的另一边吗？是从该隐那边来的。你回到经文中来读一读，看看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等会儿对此再多讲一点。但你记得，在挪亚的时代，他们是科学家，还有聪明人。世上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在另一边，从来都是的，今天也是一样。他们可以做出所有的发明、枪支和各种各样的发现，但你仍然是在另一边工作。神在这子民的灵里工作，彰显他自己，通过他的子民来工作，向别人显明他的同在，还有他的爱。神借着人做工。那在这个大的地方，他们有在城墙上悬空的花园，他们打败了他们当时所知道的整个世界。那每一个城都向巴比伦进贡，因为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他们拥有最新的军事装备，他们拥有一切所能给予的最高的科学。巴比伦拥有最聪明的人，最好的学者，他们的穿着是最好的，他们吃的最好，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国家。没有人敢跟巴比伦来作对。如果你属于巴比伦王国，你可以走出去说，哦，我属于巴比伦，就像今天你可以说你是美国人一样，那是同样的，是一个可以吹嘘的东西。那做一个美国人很好，但是做个基督徒要比这个大多了。那那里的人可能会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们有最好的政府形式，我们有最好的战车，我们有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人，吃的最好的， 穿着最好的，但他们对神却一无所知。那他们有一座城，在这城里他们很安全，因为他们的科学筑起了一道那如此厚实的城墙，他们甚至可以驾驶着战车在120英里长的城墙上飞奔，而且不会从城墙上掉下来。他们的城门是铜的，至少一英尺厚，门高达80英尺。但那时没有飞机，所以敌人来到城门那里就得撤退了。那他们有很多的勇士可以从城内的阶梯上上到城墙，那些上来的敌人就成了他们射箭和投石的活靶子。那他们城内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让敌人把自己给累死，因为他们无法接近他们。那他们觉得自己很安全了，他们有的是最好的。那事情就是这样，任何国家一忘记了神，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军事力量上时，他们就走上了毁灭的道路。神不偏待人，对任何国家来说罪都是羞辱。所以那他们在这些高大的城墙里觉得自己很安全。那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一直觉得自己很安全？在过去的15或20年里，30、50年，我们打赢了每一场战争，我们的国家吃的是最好的，我们穿的比任何国家都好，我们把自己圈在世上最聪明最有知识的人里面，所以我们感到很安全了。那吃的膘肥体壮，以至于我们浪费的食物从盘子和桌子上倒掉扔进垃圾桶里边的食物都足以养活半个世界了。你认为公义的神会喜悦这种事儿吗？那不久前当我在印度时，那站在孟买的泰姬陵酒店，那比利和我站在那里，那一辆蓝色的大凯迪拉克车从船上下来，那里面坐着几个美国人，那街上的小乞丐，那有一个小男孩脚趾有那么大，那么高，大约十英寸，那大约一英尺高，那他喊着要点吃的东西，没有爸爸，没有妈妈。那当这些穿着考究、那身家几百万的美国人，那从这个小码头坐这辆车下来，向泰姬陵酒店走去，那这个可怜的小男孩伸出手来，只是想要一分钱。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那转过来，那小家伙说，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吃的。那其中一个人差点要踢他，那还有那些躺在街上的老乞丐。一个宣教士走到那里说，我们是弟兄，却是这种行为，那还有什么用呢？那宣教士很难，那什么？教会把钱花在啤酒、威士忌、大的新的东西上，每两三年就换个新式的房子，教会把几百万美元投在建筑上，试图超越浸信会、卫理公会或五旬节派或别的什么。你给宣教士一分钱让他挨饿，你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了你的亏欠。那在那场战争前，我们把数十亿吨的麦子丢进了海里， 在草原上把成千上万头猪和牲畜烧掉，而世界却在饿死。你以为你能陶醉吗？看看你能不能。哦，厄运就在眼前，神在审判前必须先怜悯，但是我们像他们一样觉得自己很安全。那现在注意，当人觉得自己很安全时，他会有些什么习惯？他忘记了神，他忘记了这一切，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寻欢作乐上。那我并不是指这里的这些人，但是美国人不想要福音了，他们只想要娱乐，他们在教会以外没有太多的娱乐了，以至于他们不用去教会了。那里无法告诉他们，那里必须想办法让他们，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美国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疯狂享乐的头脑里满了好莱坞荒唐的东西，以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给教会和基督。哦，你只会复活节的时候去，你不想下地狱？当然不想。那过几个晚上我们要讲基督的主权，那你不想失丧，但你却不会让他做你的主。哦，你加入教会，是的，因为你想在其他的邻居面前有好名声。你大概知道自己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敬虔的大能。神说会这样的，你就是那样的，这个国家就是那样。难怪葛佩里最近做出那样的评论，他说人们会冲进教会，那假冒的呼喊好像自己得救了一样，他一年都不到，3万个人里连一个都找不到了。那你后面的跟进做不到，必须是神来做。我们永远不能靠着跟进把教会带进来，而必须是男男女女渴慕神，跟从圣灵，不是跟从教会得了更多的会员，而是跟从基督以获得救恩。那这很粗糙，那我不是要粗暴，但我必须诚实。在审判的时候，我必须为你的魂来交账，就是你们今晚来这里的人。那在那天，我绝不想让我的手上沾满你的血。那我要你，我要说实话。哦，当人们觉得安分了，他们就会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这通常只会导致犯罪。那看看巴比伦，哦，他们那里有一个国王，就像这里一些现代的电影明星一样。那他的名字叫伯沙撒，哦，他是个爱享乐的男孩。那他想，我们要关上城门，开心享乐吧。那城里都是罪和淫乱，女人变得下贱，任何国家的支柱就是母亲。你看看今天我们美国的妇女，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每3个出国的年轻战士不到6个月就离婚了。那我在报纸上看到，在同一时期在纽约州出生的私生子比在世界大战中丧生的男人还多。我们的人民的道德去哪里了？是因为他们辜负了神，他们去教堂加入聚会，但他们对神的认识就像霍屯都人对埃及之夜的认识一样。那是真的，这是一句粗鲁的话，但那是事实。他们只知道，我是进行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天主教徒，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别的，那跟你的救恩毫无关系，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然后你告诉他们这事，他们会说我才不去那个教会呢，我不需要听那种东西。你当然不必这么做，但总有一天你会听到神已经宣布的审判。愿神帮助我，那几分钟后就会看到的。那注意，但他们是那样的。所以这个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他想你知道我要搞个大节目，哦，这就是美国人所爱的大的派对。那所以这个寻欢作乐的伙计肯定能做到，他的后宫里边弄了一个现代的花园，那是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现代摇滚派对，他肯定是这么做的。你去看一看，读一下这里的圣经，看看他是不是，绝对是个现代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运动，绝对是的。那他邀请了所有他能弄得到的女人嫔妃，那其实就是合法的妓女，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官长、市长、大人物都请了进来，那么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守卫们站在门边，再安全不过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搞一个真正的摇滚乐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神从天上往下看，他知道罪，他恨恶罪，他审判罪。他们不断拿出最好的酒，就像我们说的那种恶托酒二啊、啤酒等等的东西。神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看这里，我的朋友们，如果公义的神任凭美国寻欢作乐却能逃脱审判，那么这位公义的神就必须复活索多玛和蛾摩拉，并为把他们沉入地下而道歉。是的，如果我们不受到审判，他就欠索多玛和蛾摩拉一个道歉，肯定是的。看看索多玛和蛾摩拉发生了什么，男人违反自己身体顺性的用途，那出去跟女人鬼混，那女人跟男人也是一样。那时候，那你去拿这些东西的现代统计数据看看，如果没有你可以去拿。那这种变态的事情泛滥到了，那甚至他们声称我们首都一大部分都是同性恋。那麻醉药、鸦片、吸烟等等的事情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里泛滥，每年都比前一年高出 20% 以上。他们让这些十几岁的小女孩出去给他们大麻，那他们做什么？告诉他们只是喝点社交酒。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知道这会刺激人的性情，让那些小男孩和小女孩变得完全疯了。那我今天读了你们的报纸，这对十几岁的小夫妻在这里杀死了九个人。是什么让他们那么做的？如果那个男孩能借着敬虔的父母来到基督面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这不是少年犯罪，而是父母犯罪。因为一个母亲不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像他该做的那样，而上一个保姆来做，他却去酒吧或什么鸡尾酒派对之类的地方，而且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你该感到羞耻才是。你不可能是凭着你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来。没错，那个可怜的小宝贝儿，90% 的人都不想要孩子了，他们节育要花$50买条塌鼻子的小狗，然后让他坐在腿上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整夜乱跑了。那这个就是美国所得到的，在院子里养条发臭的老狗，要给他穿件夹克等等，然后他们自己却节欲，因为你不想受约束。没错，哦，你不要以为第五纵队会伤害我们，不要以为俄国会占领我们。毁掉苹果的不是啄苹果的知更鸟，而是苹果核中的那个虫子害死了苹果。我们需要害怕的不是别的什么国家，如果我们待在我们祖先所立下的根基上，我们就会被建造在圣经的原则上。你没有政府了，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连任四期，这违反了所有的宪法，制定他们自己的法律，为所欲为。这不是别的，政府被共产主义蛀空了，你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了。为什么这样呢？罪。那然后他们在外面寻欢作乐。那你知道这里的这个波沙萨，那他是那时候的亚瑟高弗雷，那他想拿宗教开个小玩笑。那于是他们把所有人都弄到那里，那你知道就是那些会搞笑的人，他们把所有人都请到房间里开始喝酒，让一些保姆在家照顾那些女人的孩子，她丈夫在军队里，而她却坐在另一个士兵的腿上。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在喝酒。哦，这是现代的潮流，那抽好彩或落着盘香烟等等，这是现代，这是地狱，绝对是的。那当然了，如果全能的神让事情发生在这次聚会中，那证明他在这里并支持这个，我肯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那是从神的道出来的，绝对是的。这是警告，你只要记住这点，把它记在你心里，把它写在你圣经里，看它对不对。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们正处于最后的阶段。哦，他们玩得很开心，那士兵们跳着摇滚舞，那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他们认为自己很安全。国王碰巧想到了一个关于宗教的好笑话，他说，哦，那个来这里的传道人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所以他想开个关于神圣物的笑话。那不正是现在的电视节目吗？想一想，那所以他说，让我们找点乐吧，那下去把那些从希伯来神的殿中拿来的器皿都给带上来，让他们用那个来喝酒。哦，只是一个小小的宗教玩笑，你没看到创世纪的灵今天还在这里，只是被包装了起来吗？但却是同一个老魔鬼。对不起弟兄，那是同一个老魔鬼。哦，这曾经是约翰巴利康，那你们这些老人记得很多。那在禁酒令的时候他看上去像个稻草人，但今天他整个被包装了起来，现在的几乎坐在每个冰箱里，在汽车的保险杠上，但他仍然是约翰巴利康，圣灵中把你送入地狱的罪恶的毒，但他被包装了起来。哦，魔鬼知道什么叫魅力，那这是他进入该隐的原因，这是他起初或者说很早以前进入路西佛的原因，想要一些迷人的东西，路西佛做到了。那注意你的魅力，因为撒旦是魅力的作者，那是出自圣经的主所说。那一路下来看看他，看看他的教会，撒旦虔诚，那就像他的儿子该隐一样，非常的虔诚。那去教会，那十一献祭下跪敬拜神，绝对的公平，绝对的真诚。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你的果子证明了他是什么。那让我们来看一看， 那等一下，在这里，这个现代的笑星，那都走出来开一些关于天上之神的笑话，他以为自己很安全，他以为从这些女孩身上找点乐儿没什么问题。哦，那里挂着挂毯的彩纸飘扬，士兵们抱着那些化了妆的女孩子跳舞，那就像一个普通的摇滚，那玩得好开心。那他们却不知道，天上那位圣洁的神的眼睛正在往下看。当犯罪时，神的圣洁需要审判。他自己的态度，他自己的圣洁，证明必须有公义。那你看看他们，他们把那个盛大的晚会推向高潮，对这事毫不在意。那突然，我看到国王，他讲着他那个大笑话，那手里拿着酒玩得正开心。他们已经受到了警告。那就在他准备再喝口酒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哦，这怎么可能呢？那他在后面，他有最好的科学家，他有最好的城墙，他有最伟大的王国，他和最伟大的人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呢？但你无法躲避神，你的罪会把你找到的。哦，虔诚当然了，他是虔诚的。那他碰巧注意到，不是在黑暗的房间里，而是在所有人的面前，在灯台对面，在灯台上，灯光在宫殿的墙上闪烁，一个人的手从天上下来，开始在墙上写字。哦，我能看见他，当醉酒的士兵亲吻着那些女人，他兴奋不已，玩得正开心。那这个大开玩笑的人站在那里，打算喝口酒，那突然间他看到了超自然的事，他不习惯于这种事。一个人的手下来，开始在墙上写字，我能看见他站在那里，眼睛瞪着，身体开始颤抖。圣经说的双膝彼此相碰，他真的惊呆了。别担心，总有一天你也会惊呆的。现在就是你的时候了。哦，他真的惊呆了。他看着墙，看见了那只手写的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派人去把主教，那还有所有的牧师都叫来，把他们带进来，说：“看这里，伙计们，你们知道我们都是巴比伦的好弟兄。那我们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就是我要你们读读那句话。”但你知道吗？主教不习惯超自然的事，他对此一无所知。今天也是一样，字迹在墙上，超自然的事在发生。然而，现代的传道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答案。但我要你们注意，在世界每次毁灭，任何毁灭发生之前，神都赐下了超自然的迹象。每一个流出，或者说为了让你明白，那就是在转折点。那瞧，在该隐和亚伯出生后，世界完全变得现代化了一段时间，建造了大的教会，在赛特的子民中还有一些余剩的，是牧羊人、农夫、以诺、挪亚。那注意，当他们继续前进时，上古毁灭的时候到了。在神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他差遣了先知，差遣了天使，差遣了超自然，他有一个超自然的复兴，一个信息和一个警告，人们却拒绝了，然后在审判中淹没了整个世界。在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他已经沉睡了数百年，只是同样的老祭司，同样的老仪式，但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 有一位先知出现了，超自然的事成就了，神迹奇事出现了，埃及淹没在了红海里，因为他没有看见那日，他称神的超自然只是发生在地上的某种自然的事。在耶稣来之前，在犹太人被毁灭之前，在耶稣来，那位全能者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位先知兴起，神迹奇事发生了，天使被人看见，称颂他的圣名。超自然的先知和天使在转折点。我们现在又到了墙上字迹的时候了。那位王一直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是当时在巴比伦的超自然之事。外邦的国度是借着超自然而被引入的，外邦的国度也是借着超自然离场的。我在传讲外邦国度的到来，那时外邦人第一次被呼召进入神的子民是在巴比伦。那注意，尼布甲尼撒王是金头，是外邦势力的头。那留意神所做的，看看教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末了，波沙撒接替了他的位置，然后毁灭临到了。那看看发生了什么，一个鲁莽的、科学的、白痴的、吃得饱的、自封的、摇滚乐的团伙，超自然出现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今天他们同样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说、哦、那是个精明的算命的，那是某个魔鬼的灵或心灵感应，他们不明白。那他们也不会明白的，但神是公义的，他必须先发出警告，肯定的，他是公义的。他们在那里，那在这里，他们站在那儿，惊呆了。主教、红衣主教和所有人都来了，他们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哦，这只是一些神话般的东西，但王知道的更清楚。所以那他发出威胁，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这时王后进来，我想让你注意，他没有参加他们的摇滚派对，他去了别的地方。他是整个国度里代表教会的妇人，对超自然的事有所了解。那注意他所说的，所有的耶洗别们都在场，在士兵的腿上玩得正开心。所有的男人在那里，他们的妻子抱着孩子在地上走来走去，而他们却和别人的妻子出去了。现代美国的写照，没错。他们的宗教玩笑乱来叫喊，他们以为自己很安全。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小王后跑进来，她说，愿王万岁，不要因为这些形式化的主教看不懂而惊呆了。在你国里有一个人知道一些超自然的事，有一个人，弟兄，今晚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所有超自然的事，正把他倾倒在他的子民中。你父尼布甲尼撒在国中有一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灵，他知道超自然之事。哦，王啊，不要灰心，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你去叫但以理来，叫主的那个先知来，他会把这超自然的事告诉你，因为他习惯于这种事。那家人们中没有一个人有翻方言的恩赐，他是用一种他们一无所知的语言书写的，他们不相信除了他们所知道的语言之外，那还有别的语言。哦，我们生活在多么美好的一天。注意， 他们去找了但以理来，但以理作为先知环顾四周，那毫无疑问在他离开家之前神就向他显明了，他进来是个老人了，也许不像一些年轻人那样光鲜亮丽，他衣着破烂，胡须垂着，秃头，稀疏的头发垂到肩上，他走进来看着那个超自然之事，径直走到那个摇滚爵士乐男孩的面前，他说，你清楚不该这么做。你知道丹尼里一直在巴比伦传道，你知道在你父亲尼布甲尼撒王的日子，他行了这样的事，神就使他吃草如田间的牛，那这事儿就发生了。王啊，这些事儿不是向你隐藏的，滑铁卢啊，这事也没有向你隐藏，他出现在每份报纸上，到处都是。你自以为是不肯支持的，你太自以为是不肯出来，但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做了，他说要站在本位上尽力而为，因为是神差来的。他出现在每份报纸上，在收音机里等等，但你以为自己对他知道的太多了，去吧，如果你心里没有，你就会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如果你有这个信息，如果你知道他在你心里，你就可以告诉你的会众。那注意一下发生了什么，丹尼转过身，他说，王啊，这就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的意思，他说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举行了最后一场摇滚派对，你以为你是安全的对吗，但就在30英里外，历史告诉我们马代波斯人必须得从某处钻进那堵墙，所以他们也有一些科学的东西，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挖了一条沟，绕过了幼发拉底河，在他们举行盛大摇滚派对的那夜，他们绕过了这条河，把河水从下面排干了，然后行进到城墙底下，在城墙底下行进，然后发生了什么，当他们都在那个大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摇滚狂欢时，守卫们被杀死在门口，那时一个不敬虔的民族，一个无情的民族，跟俄国一样的坏，那他们穿过了城，杀死了王宫里的守卫，发生了什么，不到一个小时，波沙萨就被杀了，那些妇人被拖到街上被强奸，他们的脑袋在墙上被撞碎，那天晚上整个王国灭亡了。哦，他们自以为很安全，我们也是，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导弹等等，但当我们卖唱片，有点唱机摇滚乐，当我们寻欢作乐时，俄国却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墙上的字迹，这个国家在干什么，他们试图制造导弹，他们造出来了，结果那天他离地不到三英尺就爆炸了，我们在做什么，你们听到葛佩里几天前讲的了吗，他说只要俄国人想，我们随时都会成为他们的卫星，那时摇滚乐还有什么用，到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可以把人放进卫星里，我们落后他们五年，这对你们来说并不奇怪，你们的报纸是这么说的，你们新闻评论员是这么说的，我们落后他们五年，他们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把一条狗放在里面，让它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又一圈，如果他们能把狗放进去绕着地球转，他们也可以把人放进去，站在离地球500英里高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碰到他们，然后他们用这些的氢弹和导弹往下瞄准，说投降，否则这就是后果，我们会怎么做呢，会发生什么，那明智的话我们就会投降，否则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堆粉末。人造卫星，你想阻止他们试试看， 你做不到。要不是神的怜悯，天亮前这事就会发生。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他们想做的事，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止他们。我们落后他们五年，据我们所知，我们可能落后于他们的秘密25年。那这个摇滚派对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投降，那一飞机一飞机，一船一船，残忍无情野蛮的俄国士兵就会迈步走在街道上，他们会强奸我们的女人，他们会剥光他们的衣服，他们会强奸他们，他们会在街上杀死他们，他们会撞碎孩子的头，会把你赶出家门。是的，他们有能力这么做。他们有2500万手拿武器的男人，他们在乎你什么？如果他们有家，他们想要你的家，他们会把你赶出去，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他们的了。我们成了他们的卫星国，他们能做到，我们的国家惊呆地站在那儿。但教会死在罪恶中，对此一无所知。肯定的，他没有灵性，不明白这些事儿。他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了。神给了他一个震动，给了他一个警告，然而他们却把他拒之门外。你知道我怎么说吗？这事儿可能在星期天早上之前就发生，到时这些城市里会挤满了俄国士兵，做他们那时在巴比伦宫殿里所做的事。这没有违背经文，这会应验经文。没错，那些无情残暴的俄国士兵，你还想着你那些冷漠形式化，晚上待在家里看我爱苏西，看所有那些白痴般的节目，把你的信任放在那些妓女的身上，那些结了4-5次婚的人，那些男人被抓到在汽车旅馆里边跟有色人种女人鬼混，还有所有这些事儿，你还把他们当作你的偶像。你打开电视看他们，还让你的孩子们也看。你跑到酒吧，然后又去教堂，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你在天平上被撑过了，显出了你的亏欠。神要人向自己死去，借着圣灵重生。超自然在做什么呢？现在你明白了吗？你能明白为什么传道人们在这最后的时刻全心全意的征战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看到这挂在哪里了吗？到早上可能就结束了，那是真的。但让我给你们一点鼓励，有多少人能举手说，布兰弟兄，我知道这可能是真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件那可以让你笑的事情，如果这已经那么近了，教会在那发生之前就回家了，那么基督的来临有多近呢？荣耀归于神，赞美他可称颂的名，被他的灵充满，让你的灯被修剪干净，向上看，你的救赎临近了，为基督而站立。我要是有词汇，受过教育就好了，我要是受过训练，像个传道人应该有的装备齐全就好了，我就能让你明白了。但你原谅我的无知，但只要注意，神让我们从他的道中读出，并在你面前宣读的超自然的迹象，墙上的字迹，那时他在墙上，现在他在天上。他说末世以前，我要在天上地上显出可畏的异象，大海咆哮，前所未有从未听说过的海啸会出现，可怕的景象，人心衰竭，恐惧，困苦的时刻，列国之间的紧张，没有一件事情剩下的了。福音被传讲了，基督彰显在他的教会面前，教会变得死气沉沉，冰冷。圣经不是说教会要这样吗？圣经不是说他们在这个时代会不冷不热吗？老底家五旬节派的时代，路德的时代，卫斯理的时代，现在是五旬节派的时代，他们会变得不冷不热， 不热也不冷，他说我要把他们从我口中吐出来。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天父愿意把国赐给你们，这就在眼前了。那我知道听这种事很糟糕，但你宁愿你最好现在就听，不要等到为时已晚的时候。男男女女们听着，我要把这事摆在你们面前，我不要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我明天晚上在那里接着讲。那不久前有一个布道家走遍了地球，那我要你们记住这点，字迹在这里了，在天上，在天上的迹象，在地上有可怕的异象，主降临的迹象，耶稣在末日显现，做着了以前所做的同样的事，自从他离开那天起，他从未这么做过。你去问任何历史学家，读任何你想读的书，从未这么做过。教会的做什么？称呼这是什么？狂热、异端、心灵感应、别西卜、精明的算命的。你最好接受警告，超自然的事正在成就，字迹在墙上，筵席近了。你在做什么？你跑来跑去，到酒吧又绕到别的什么地方，又到了摇滚派对，又到了形式化的教会，听牧师讲点什么东西，那这让你的耳朵发痒，肯定的，肯定的，只是讲些东西，因为那是饭票。你从未雇我来这里，所以你也不用解雇我，因为是神雇了我。是的，不是主教，不是大主教，不是教会告诉我要讲什么，我听从神，我有他的信息，就是这样。我没有拿你的钱，我来不是为了拿你的钱，我什么也不要，我来是要警告你，奉基督的名，做好准备，时候到了。可能在早晨之前，这是教会时代的结束。我不是说的会是这样，但它可能是。我只是指出经文和事实，这还只是指出了一件事，犹太人的回归以及所有其他的事又怎么样呢？一切都到了尽头。你去稍微等一下，这要是哪位主教告诉我这事，很多时候主教无法明白超自然之事。神用世人以为愚拙的事来羞辱聪明人。不是该亚法经过美门医治了那里的那个瘸子，而是彼得，一个无知无学问的人，但他们知道他曾与耶稣同在。肯定的，当你与耶稣同在，属于他，耶稣所做的事你也会去做的。他是这么说的。那你用他做什么呢，朋友？你今晚要做什么呢？如果你知道自己已经那么近了，哦，你瞧，那你听过这个已经被讲了很多次了，以致你认为，哦，以前我就听过这个了，但总有一次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他。以前但以理在巴比伦也是这样传讲的，但最后还是发生了。这看起来如此近，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当最后一个外邦人被带进耶稣基督的身体后，就再也没有地方给任何人了。你愿意为了站立吗？你为什么不称自己是那个士兵呢？你为什么不承认你的罪呢？你说彭兰弟兄，我属于卫理公会吧，我不管你属于哪个教会，我要你接受基督。基督这个人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他改变你整个的态度，改变你的全人。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你就会错过被提，你会留在这里等候大灾难。那丹尼里格林是个著名的传道人，大约50或75年前，他在西部到处传道。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以为自己死了，他穿过太空来到了天上的城门，他敲门，看守的来到门前，那他说，你是谁？他说，哦，我是丹尼里格林，是传福音的。他说，我把福音传遍了美国，我见过成百上千的男女归向了主耶稣。那他说，让我看看格林先生。他说，这里的书上没有任何叫丹尼里格林的人。丹尼说，哦，那你肯定该有我的名字。我说，没有啊，这里哪儿都没有你的名字。他说， 那真是令人失望。那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方法，那就是去到白色宝座的审判。他说，我别无选择了，我只能接受了。弟兄，你永远不想站在那个地方。他说，他在太空中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开始放慢速度，那里开始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到他来到一个伟大的光的中心。他环顾四周，周围没有人。他想，哦，这是何等的地方啊！他听见一个声音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传福音的但以理·格林。他说，我一直在传道，当我到了门口的时候，他们在记录上找不到我的名字，所以他们叫我来到你审判的宝座前。好的，但以理·格林。那声音说，那这是在那人的梦里。他说，我这里有一条律法，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你违反了我的诫命，那没有别的，只有厄运了。他说，但以理·格林，你撒过谎吗？他说，我本以为我是诚实的，但直到我到了那光的面前。你也会这么想的，因为你是凡人，你想，哦，我是个好人，但如果你站在那光的面前，你会发现你是个罪人。他说，我以为我是诚实的，但我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儿，我不是完全诚实的。他说，是的，主，我撒过谎。他说，戴里格林，你偷过东西吗？他说，哦，我以为我从未偷过东西。但他说，但在那光的面前，我发现很多我做过的不光彩的事都变得很大了。我知道那时我只能说实话。他说，是的，主啊，我偷过东西。他说，他正等着从那光的某个地方听到那巨大的吼声，说，离开我的面，你是恶人。但他说，他感到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他说，当他转身看时，那是他所见过的最甜美的脸，没有一张母亲的脸可以代替他。他说，他看着他，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那是耶稣。他说，父啊，那是真的。但以理·格林在地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父啊，当他在地上面对批评，在患难中，他为我站立。现在当他在这里无助的时候，我会为他站立，把这一切的罪都算在我身上吧。愿神怜悯，到时愿那个人就是威廉·伯拉罕。我想要我所有的烦恼，我现在要为他站立。我想做任何事，不管我多么被称为圣过伦或巫师，或不管是什么，或是心灵感应，那么我不在乎他们做什么。我认识神的真理，我认识他的灵，他的真理在做见证。我要为耶稣基督站立，仰望他，到那日他会为我站立。让我们低头。人造卫星在天上，墙上有字迹，这个国家在开摇滚派对，到处是可怕的景象，男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一个灵预言和超自然的方式在呼唤人们进到方舟里，而世界却在嘲笑。哦，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不需要圣灵了。你只要成为一个好的教会成员， 诚实真诚就可以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祈求。但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去。教会成员，我想问你一件事，但先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啊，在某个像这样的晚上，我要传讲最后一个信息，最后一次合上这本圣经。那教会要做最后一个祷告，突然将有一个呼叫的声音从天上传来。某个早上，父亲醒来寻找妻子，他却不在了。他跑到摇篮那里看孩子，孩子也不在了。他去叫牧师，牧师不在了。主啊，那时他们的唱片和派对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所有的模仿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时他们都去教会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神的，你甚至在这会堂里做了一件你从未在我面前做过，自由使徒以来都没有做过的事。如果有的话，我肯定是没有听到或读到过。那是什么？这个冷漠僵化的城市，这些无动于衷的人，有很多工作，有很多钱，一定要发生一些事情了。永恒的神啊，今晚在审判震动他们之前，震动这些男人和女人们，愿他们来到怜悯中，为你的儿子耶稣站立，而不是为什么会员，为什么人，为那些不正确的事而站立。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求你再怜悯一次。主啊，从现在开始，我要为这城里的病人祷告，然后合上圣经离开了。但今晚我尽我所知道的警告了人们。主啊，愿你的灵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来接管并做剩下的警告。我们低下头一会儿，我是在对罪人和教会成员说话。如果今晚你们从收音机里惊恐地听到这个国家已经向俄国投降了，那会怎么样？你做不了什么。那或者如果他们说不，然后突然间会有一阵风，不是像你那天晚上感觉到的那个风，而是氢弹爆炸带来的风，整个国家都将被化为灰烬。那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会在这里，不，他会在那之前几分钟离开的。但如果他们不得不向他们投降，那会怎么样？记住，当那发生时，任凭你尖叫哭泣，随你怎么做，但为时已晚了。你弃绝了怜悯，就只剩下审判了。波沙萨肯定想悔改，那些女人会跑回家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会离弃自己所有那些旧的教义，相信但以理的神。但他们已经太迟了，在天亮之前，对你们来说可能已经太迟了，在你离开这个建筑之前，可能就已经太迟了，你可能会心脏病发。如果主没有显现，你可能还没有到家就死于车祸了。你的魂呢，朋友？你知道地上已经什么都没有剩下了吗？这个国家已经被共产主义蛀空了，整个世界都完了，每个国家都崩溃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永恒的国度要来了，所有必死的都必须给这个让路。我们对此做不了什么，凡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但我们有一个我们要介绍给你的国度，它是不能够被震动的，它的统治者和王就是基督。今晚你的心在他面前是正确的吗？今晚你愿意为他站立，使他在那日也能为你站立吗？如果你想在他圣灵的丰满里接受他，我请你举手。那其余的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与神亲近而活，圣灵的果子在随着你做见证，你一切世俗的习惯都没有了，你一切的仇敌，一切的纷争，你的脾气， 你一切的一切都从你面前过去了，你相信神的每一句话，你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基督对你们是甜蜜的，你每天与他同行。如果你还不是，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字迹在天上，基督说会是这样的。当摇滚派对继续的时候，超自然的事正在伯沙撒的宫殿里发生。哦，没错，他们是有传道人，有各样的宗教，但你在神面前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是，你愿意低头举手说，阿伯兰弟兄，现在在祷告中纪念我。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女士，你那最后面的，是的，神祝福你在右边的，那是真诚。现在还有人要举手吗？愿神祝福你。还有吗？愿神祝福你。没错，你那是诚实。朋友，让我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我不是在读一些年鉴，我正在给你们读神的道。那不可能是别的，而是圣灵在这里每晚都在做着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就像现在宗教界拒绝他一样，就像他们在挪亚的日子所做的一样，就像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一样，就像他们在索罗马对罗德所做的一样，就像他们在埃及对摩西所做的一样，就像他们在每个转折点所做的一样。我们到这里了，不要冒险。如果你没有从神的灵重生，请举手说，主啊，怜悯我，我想要。愿神祝福你。你现在还有没举手的人吗？神祝福你。你还有你女士，是的，没错，还有你在后面的朋友，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看到昨晚的那个小女孩，她一条腿比另一条短4到6英寸，她上来的时候主医治了她。你看到那个小女孩支架固定在她的胯上，她看到那个聋哑的男孩以及所有其他发生的事情，她就自己走到了讲台上。你看到圣灵降下来，穿过会众进来，说出人心中的秘密，正如耶稣所做的那样，也正是她说在她来之前会发生的事。那天晚上你们许多人在这里，我们听到那个声音，看得见，听得见，就像他们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一样，来到这里看到了他，感觉到他在会堂中移动，那注意他的工作，注意他上次来到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们却还是僵硬冰冷无动于衷的坐在这里，怎么回事？现在取决你了。如果你今晚没有接受基督，你的血不在我手上，我把基督介绍给了你。你们这些想要接受他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对我这个神的仆人有信心。如果神垂听我的祷告，开瞎子的眼睛，行迹象奇事和神迹，看见异象，帮助可怜和有需要的病人受苦的人，他肯定会垂听我为你的魂所做的祷告，他肯定会的。如果你是真诚的，你要为你祷告，我请你举起手来。那你们没有举手的，我知道你该举手，请你走上来站在这里，让我为你祷告。我想和你握手，站在这里，按手在你身上为你祷告。现在上来吧，你愿意这么做吗？有人愿意站起来走到这里来吗？我再邀请你们。我在等着。像我这样无神可陈，神祝福你女士。那在你们每个人心里，照着你在自己教会的方式祷告。那如果你没有教会，以前从未去过教会，我让你像对一个人说话一样，就像你来求他什么事情一样，然后去感谢他。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的心冰冷刚硬，但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来这里不是因为害怕，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爱你，我想永远与你在一起。有什么在我心里警告我，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我感到某种吸引人的力量在告诉我，那今晚我应该上去，我来要接受你在这个祭坛上要赐给我的东西。如果你差遣圣灵来到我身上，我不会寻找某个特定的凭据或任何的东西，我要照着你给我的方式来接受它。那这就是我要接受的方式，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的。我是你的仆人，我现在站在这儿，我要把今晚作为开始。我与罪断绝关系，我与不信断绝关系，我要进入神儿女的行列， 只要我活着就侍奉他。那当我们祷告时，你在心里这样说，主啊，我大声祷告，那或我们中的任何人大声祷告，不是因为你听不见，虽然很多时候人们确实大声的祷告，他们的心激动，或者说他们的心撕裂，他们借着情感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但父啊，我们不是用什么特定的方式祈求，我们只是求你当这些人来的时候接纳他们，让那天晚上越过小栏杆来到这里的那位圣灵触摸每一个现在站在这里在神同在中的人，愿每一个疑惑都被挪去，愿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占据他的位置，愿这些的罪人和这些教会的成员，那些从未经历过不知道出死入生是什么意思的人，离开世上的事，进入这伟大的圣洁的领域，与神同活，愿他们现在就领受，愿圣灵以大能降临，更新他们的生命，赐给他们圣灵的喜。主啊，请高摩你的传道人们，愿圣灵的能力临到现在站在这些人周围的每一个成员，愿他们有一个大能的确信，相信末日近了，我们应该借着交通为了神的国同工。求你应允，愿一切的迷信，一切的疑惑离开这些人，愿他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每个站在这的人都因他们来到祭坛而得到奖赏。主啊，求你应允，当你的这些男女仆人按手在这些悔改的孩子身上时，神啊，愿拯救他们的圣灵借着他们的身体临到这些人，愿他们现在因承认而得救，被神的灵充满。父啊，我为此感谢你，你说会是这样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你说了那就是真理。现在我相信圣灵正在拯救这里的每一个人，给他们一个经历，美丽的主耶稣以圣灵的样式领他们出死入生，把自己的灵赐给他们，并从今晚起借着这个灵生活。主啊，我为此赞美你，因为我相信你现在正在做这事。那对你们从座位上走出来低头站在这祭坛前的人，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谁都知道只有一种永生，只有一种永生，那就是圣灵。那如果你有永生，你就不会死，因为你是永恒的，就像那在你里面的灵一样是永恒的。所以呢，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现在，现在是就有永生，不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们那些站在祭坛这里的人，那刚才来到这里接受了的人，相信在你里面感觉到了圣灵带来的转变，让你出死入生了，那请举手。没错，愿神祝福你们。那他们每个人都举起了手。哦，那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但我感觉太好了，多么蒙福的事。朋友们，我肯定的，就是这个，这是举行复兴的目的。有些人若是十分钟前死了，他就失丧了，但他们现在得救了，走上了通往荣耀的道路。我们多么感谢主耶稣的良善。那代表神的同在，那现在不要离开这个地方。那我要弹管风琴的姐妹给我们起个调，福灾爱的捆绑，圣徒亲心相契。我要你们传道人去到这些人中间， 那跟他们握手。那如果他们在你的社区，就邀请他们去你的教会，请他们去你的教会。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会场各处的，让我们一起来唱，好的。主在，那握手，现在就走进来。我们的所有的传道人们，现在就走进这里，与这些人握手。同一的心，彼此交往，在地如同在天，在父宝座之前，我们热心祈求，有苦同言，有望同眠。谁的只要彼此握手，让我们大家一起唱。同心同乐，每次彼此分离。那一个可怜瘸腿的妇人站在这里，向神挥手，他得救了。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主。我相信神会在聚会结束前医治他。哦，多么的美妙，这太好了，不是吗？你们所有人现在站起来，转过身，互相握手。我们一起唱这首荣耀的老歌。那所有的人，不同宗派的，在你前面的，在你后面，左右都跟某个人握手。好的，一起来唱。父在爱的捆绑，圣徒心心相契。那这里是传道人跟这些人说话，接着大家转身过来握手。彼此交往，在地如同在天，在父宝座之前，我们热心祈求。那医生有苦同言，有望同眠，同心同乐同忧。那太好了，每个人都转过来朝这边看。那现在大家看这边，举起你的手，请为我们弹当征战结束。那现在大家一起来，当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我们要戴冠冕，我们要戴冠冕。当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就在新耶路撒冷。你们所有手帕的人，把手帕都拿出来。戴冠冕，戴冠冕，戴明亮闪亮的冠冕。好的，现在举起来。当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在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独背十字架，世人却可逃脱。哦，没人借用十字架，也有一家为我。好的，现在当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我们要戴冠冕，我们要戴冠冕。当征战结束，我们要戴冠冕，在新耶路撒冷。我想你们所有人，这里有谁知道这个希伯来语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吗？它在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中都是一样的，在非洲的霍屯都，那所有的语言，那它是那翻译都是一样的。 哈利路亚，就是赞美我们的神的意思。那让我们都对神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让我们再说一遍哈利路亚。那再说一次哈利路亚。那现在用英语说赞美我们的神。Amen。现在请低头。神呢，我们感谢你这次的眷顾。愿这些英勇的灵魂，那只要身体里有生命，就回到各自的家中，与你和平相处。求主应允。那在接下来的聚会中，主神呢，在明晚的聚会中，愿你从地平线的彩虹那里乘风破浪，轮中套轮，转进每个人的心。主啊，愿你明天来到城里，把那些人带来。当这次复兴结束，在这些艰难，在你行了如此多的事情之后，赐给我们一个最伟大的，我们从未见过的聚会。父，求你应允。现在我们低下头，我把聚会交给维尔博士。明晚6:30我们分发祷告卡，愿神祝福你，维尔博士。